好，谢谢。我们在开始之前的话，按照我们这段时间的安排，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刚才黄牧师讲到的内容，大家给大家有些什么回应。哪位弟兄姐妹有分享？
非常的激动，因为今天讲的道非常的受造，我是非常受教的。刚才跟牧师聊了一个我的问题，因为牧师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今天讲的有些东西可能点到了，但是没有很全面的系统的去讲。那今天举了一节经文，就是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这个经文的话，牧师又专门引用了哪节经文呢？就是哪节经文呢？我想一下啊 ，OK， 哦，就是神尚且有让这个野花、野地里的百合花有这样美好的形象，更何况我们人呢 ？OK， 那么我就问了牧师，我说，哎，这个你刚才讲那个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去看物质？不要去自己去创造那个安全感，而是要把这个安全完全的依靠，就是完全的来依靠神来获得这样的安全感。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你像我，应该是这里边从物质上来讲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为大家大部分人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也有自己的房子，然后也有不错的积蓄等等，但是我是去年八月份来到美国的，而且我的工作是一年签一次的，就是你今年的表现好 ，OK， 老板就给你签第二年；如果你表现不好，那我可能今年八月份就要卷铺盖回中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非常没有安全感。我有时候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就情绪非常的不好。那我就会对着我的太太发脾气，就是莫名其妙啊，就是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造成的。那我就换上我的运动服，我就去跑步，然后就绕着我那个公寓跑来跑一圈又一圈，然后跑我就在想，哦，神啊，我真的非常的丢脸啊，因为信主很多年了，怎么还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个工作稳定不稳定，存款多不多这上面。然后神就告诉我，你的安全感是在我里面的，不是在你的工作稳定不稳定，你有没有什么多少存款上面的。真的每一次就是经常会这样，就是可能隔几个月吧就这样波动一下，但是每一次又会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又会获得那个最强有力的最永恒的那个安全感。我想分享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学员弟兄的分享啊。
主说，你们爱我就要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话。那么今天在这个黄牧师的证道中也一再的有说起，神要我们遵行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大使命上要尽心尽力，就是传福音。所以呢，在今天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六十节这一句话也真是跟前面神所吩咐的相互的辉映，你尽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吧。
好，谢谢分享。还有哪一位对刚才黄牧师的证道有所反应，有所分享的？我分享一点点啊。我想这个黄牧师讲的真的是还是很，就是说撞击我们的心的，因为就像邱元弟兄所分享一样。圣经里的这些道理其实是比较明白的， 只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如何再把它活出来是很难的，啊，是很难的。就像秋元弟兄分享的说，他说他来美国的时间在座人当中可能是最短的，哈，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二三十年在美国已经住下来，其实我们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以后，我们也信主了二三十年了，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为明天忧虑，好，为明天忧虑，所以，刚才黄牧师分享了另外一处的那个在马太福音那个经文，就是说你们有谁能够忧虑多一点，靠着忧虑能让你们的寿数增加呢？啊，我们倒不一定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句，但我们倒不一定是说我们为我们的寿数增加在忧虑，可能我们会为我们明天的会发生什么事忧虑，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的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以后，很多的时候第二代长大了哈，你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可能还不太能体会，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为我们的儿女忧虑哈，那这个真的是求神怜悯，就是这个是道理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要活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我就分享一点，我想回应秋元弟兄刚才分享的。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分享，哦，还有啊，大卫，好，大卫。
刚才一直在犹豫说不说，说了吧。就是我就像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积极啊。就是说，黄牧师开始讲的时候，跟随主耶稣，你跟随了吗？黄牧师说很难的。到最后，黄牧师换了一个字，换了两个字，太难了。说是我听有深有体会，就主在说了四种种子，对吧？撒在什么路边的，撒在石头上的，撒在荆棘的，撒在好土里的。本人特别想称为撒在好土里的种子，但是呢，就差了那么一啾啾。更准确的说，更离那个撒在荆棘里的种子距离更近。或许很多人，或许啊，跟我差不太多的情况，好些是，哎，就是说我想今年把罗马书背下来，到现在还没有背完一章呢。就是说想背，然后这就说好些事情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就变了。所以真的求神加添力量，就像着保罗说的，向着那标杆直跑，得那个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来的赏赐。保罗这个怎么讲呢？我不能叫贪心，保罗也就说真的求神增添力量。像我说的就是。
好，谢谢大卫的分享。好，我们那个啊、哦，还有余弟兄。
刚才讲就说邱弟兄讲大卫讲，我突然有一个感想，就说我们在这个追求这个主的这个路上，千万不要就说一下把自己要当做圣徒要求，因为这样会失败的。事实上就说我们如果看这个现实的话，那么怎么做呢？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建立属灵的生命，就像盖房子，就是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基础打好。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明天做到更好，一步步来。就说把这个基础如果打好的话，慢慢我们就会有机会往前走。 但是一步要求太多，其实人会失望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他都不完美，都是 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审视自心，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软弱，给自己的成长留一定的这个空间和耐心。嗯，这是我说的。
好，是不是金娜姐妹还在分享一点？
对，还有金娜最后一个。
今天那个有一节经文啊，任凭死人去埋葬你们的死人，那一句我今天才总算明白，非常感谢黄牧师，就是意思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优先次序，什么是在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点是我需要更正，时常的去调试的，因为我时常没有把我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把它放对位置，所以今天我真的是借着神的话在提醒我自己，谢谢。
好，谢谢啊。我再回应一下哈，那个大卫和余弟兄分享的那个，我觉得保罗的话当中，其实刚才黄牧师也讲，其实是三句三个点哈，后面两点大家可能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其实前面还有第一句话，忘记背后。这很重要的，忘记背后什么意思？就是说忘记背后，我觉得背后是什么？背后是 history， 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老我，背后是什么？背后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我们的所有的。所以这也是像余弟兄讲的，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像保罗说的一样，这也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对不对？他说我该跑的路都跑过了，该打的仗都打过了，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还是在这一个奔跑打仗和这个不断的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所以说不管我们今天或者说在我们的 exactly 这一刻之前哈，你有什么亏欠的地方，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今天读旧约也会读到，神是既有恩典又有公义的神，他让我们忘记背后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他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重新摆上，神都饶恕我们。我们是一个不断成圣的过程，我们不可能达到那么完美的。好，就像保罗他讲，保罗讲的话的时候，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回过头去说，我们当跑路的都跑了，当打的仗都打了。好，我们守得住的真道怎么样，我们都守住了。所以这个让我们要互相，大家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分享，彼此勉励，我们要忘记背后也非常重要啊，不要回过头去，我们要 reflect， 但是不要回过头去有那种 guilt， 那个 guilt 其实是魔鬼在约束我们，对不对？神让我们怎么样得自由，神不是要让我们用这个 guilt，用这个负罪感把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忘记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 reflect， 我们要反省自己，但是我们不要被那个魔鬼在我们心里的那个 guilt 把我们抓住啊！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觉得这个忘记背后也非常重要。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大家很好，分享的很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主日学的内容。今天主日学内容呢也非常的多，一共有19到26章哈。我们大概会到1点钟结束。没有，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特别的多哈，章节特别的多，所以我们有几处重要的，我想我们可以多分享一点，其他的我们就带过就好哈。这是我们整个这一个季度生命记的这个安排。我们前面几次呢，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哈，第8课、第9课、第10课，他讲的都是非常，其实都是在讲，重复的在讲一件事，讲一件什么事。如果大家看第8课、第9课、第10课那个标题哈，那个最基本的诫命，那个十诫里面最基本的诫命是什么？前面第一诫、第二诫、第3诫都是讲什么？不可拜别神。啊，不可拜别人。所以说他这个金钱生活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一条例，我们反复的在讲了好几次课哈。那么 到今天来讲呢，我们它这个标题叫做《重申社会生活中间的特例的这些条例哈，就是说就是关于讲到，我们知道十诫是前面四诫关于规范人和神之间的啊，后面讲到人和人之间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多的就讲到人和人之间的，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这些神给我们的一些规则非常的多，具体的东西非常多，但是我们呢可以稍微来多看仔细来看一点这个。如果大家进入到十九章的话，马上就发现它叫陶臣。好，陶臣是什么意思？英文比较容易，第一次跟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听陶臣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英文比较好理解，就是 City of Refugees， 难民之城，大家能够庇护之城。其实在美国当今的这个社会环境下，大家很多时候一看到陶城，我心里脑子里可能就想到什么所谓 sanctuary cities， 所谓 sanctuary cities。 那这个 sanctuary cities 其实我们今天在若干的地方也都能够联想到美国的这种现在的 sanctuary cities， 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社会话题，对不对？你如果把美国简单的分为左派右派的话，左派说我们要给这些人提供庇护 sanctuary cities， 右派们就说哇，我们要人人都要遵纪守法，对不对？你非法就是非法。那我们今天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陶臣，好，那我们回到圣经来。陶臣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第三节开始红字这个地方到第四节第五节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不好？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同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致于死。好，那我们就读这些哈。对，那这个例子就非常明显的，它是用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来说，就是陶臣，就是说你杀了人哈。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杀人偿命，对不对？杀人偿命，这个现代的社会到淡化了一些这个哈，淡化了一些这个那淡化这个，其实你如果从圣经里角度来讲的话，陶臣他也讲了，有些杀了人的你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啊，逃那个地方去以后，保证但别人来追杀你的时候，一旦你逃到那个陶臣那里了，别人就不可以再去追杀你了，你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但是呢，他也讲得很清楚，你到陶臣里保全你的性命，并不是所有人，并不是所有的杀人的你都能够逃到那里去。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别的情况，但是在这里的话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特别是你无意杀人，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和另外一个人去砍树，你本来一抡斧子一砍，结果这个斧头脱了把，砍到这个邻舍的身上，把他砍死了。那这个显然是什么？是个事故，是个无心的。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别人来追杀你的话，你就逃到陶城里去，免得这些要人，你把那个人杀了，对不对？他的兄弟或者他的儿子来找你报血仇的，好，要追赶你，你就赶快逃，逃到那里以后，你就保全你的性命。而且的话呢，那个就是我们下面一页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图哈，就陶城呢一共设了六座陶城，三座呢在约旦河的东边，三座在约旦河的西边。好，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它不是只是一座陶城而已，它设了六座，等于是说基本上均匀的分散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让他们呢都有机会，如果有人犯了这样的过失杀人的这种情况呢，都有机会逃到这个陶城里，能够不被这个人家报仇的人来抓住。 哈，把它杀掉。那么他说的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做再添三座。哈，那这个第十节我们大家来读一读，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神你所作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给你。啊，他说这个人是无辜的，这个人并不是用前面那个例子来看的话，并不是要存心杀这个人，只是纯粹的是这样一个过失，所以这个人是无辜的。哈，那流无辜人的血是神非常不喜悦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会看到若干次，哈，在这里讲，就是说，他本来杀了个人，这个很不幸了，对不对？但他是无心的，过意，不是故意的。如果你再把他杀了的话，他这个人也是无辜的。这样的话呢，这个流血的罪就归给你了。流血，这个流谁的血？流这个无意杀人的这个人的血。这个人是无辜的，再流他的血的这个罪就归给你们了。好，所以说这是神不所喜悦的，所以神设立了逃城。但是在《申命记》里，神也非常清楚地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好，另外一个例子，因为前面这个例子讲的就是什么呀？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非常重要啊！在第四节那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那么接下来，在11到13节比较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若有人仇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也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去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啊，那这个11到13节记载的和第4节、第5节那里是不是非常鲜明的对比？啊，前面是跟他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后面这个人怎么样？恨他的邻舍，啊，埋伏起来，这是非常蓄意的，对不对？这个，如果按照英文里面，在英文里面其实是有两个词的，一个叫 manslaughter， 一个叫 murder， 对不对 ？manslaughter 就是无意过失。无意过失杀人 manslaughter， 然后那个 murder 就是蓄意谋杀，就是谋杀，对不对？这里面是不是谋杀？是谋杀。好，当这样谋杀的人他逃到逃城里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处理？逃城仍然是逃城，不可以在逃城里杀人。好，这时候要怎么样？要本城的长老把他领出逃城外来，然后让这些报仇的人跟他去报仇去。好，所以13节说，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去流无辜人的血，流无辜血的罪。啊，我们刚才讲到流无辜的血的罪是神不所喜悦的。在前面那个例子里面，那个过失杀人的人是无辜的人，留你们现在去把他杀掉，这是神不所喜悦的。在这里面，流无辜的血，那个无辜的血是指那个被谋杀的人。如果你们不处理这件事的话，你们不让这个被谋杀的这个无辜的人能够得到正义的话，这也是不是神不所不喜悦的。所以第十三节说，你眼不可顾惜他，你眼不可顾惜这个谋杀人的罪，这个 murderer， 这个人谋杀别人他就当得到惩罚。你们不要以自己人的泛滥的爱心去顾惜他。我们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泛滥的爱心去顾惜这个谋杀别人的人，却要把他除去，因为他是让被他谋杀的人是无辜的，他让这个无辜的血的这个罪一定要除去。所以神的话真的是非常 的全备啊，这个也是十诫里面讲的，不可杀人，对不对？我们好像我们在前两三一次有一次谈到不可杀人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些分享，对吧？好，我记得好像大家也有一些分享。那这里就讲两个 case， 非常的清楚。所以神的话非常的宝贝啊，这也是我过去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在自从 pandemic 开始以后，我开始遇到一些人和事，我就是让我更加的有感受到，就是神的话的全备 fullness， 神的话的 fullness， 神的慈爱和公义是不可分割的，你不可以用神的慈爱来只说神的慈爱，不说神的公义。你也不能只拿神的公义而不讲神的慈爱。在这里十三节里特别讲，你不可以人的泛滥的爱心去顾惜这个谋杀别人的人。就是说你如果顾惜他的话，那就是说你只讲了神的慈爱而没有讲他的公义，对不对？如果你不设立逃城，所有的杀人的都要偿命的话，那你只讲了一个表面上的公义而没有讲到神的慈爱。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关于神的话的公义和神设立逃城，并且非常清楚的把这两种情况分别来看待，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分享？是不是比较清楚？比较清楚哈，就是神的慈爱公义一定要。所以这如果联想一下我们当今的美国社会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哈，就是说特别我们刚才讲到，比如说 Sanctuary City， 或者是说这种在美国至少在法典上还有死刑哈，至少在法典上还有死刑。那当然，死刑在西方社会也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美国至少法典上还是有死刑的，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在法典上都已经没有死刑了，啊，那他的根据是什么？他的 argument 是什么？他的 argument 就是说，我们人有什么权利来杀另外一个人，对不对？那可是我觉得这与神所讲的并不符合哈，神讲的如果是很清楚这种谋杀别人的话，你眼不可顾惜他。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争议性的话题是不是大家还有，我相信大家如果对这些争议性话题或许有一些不太相同的看法，我觉得也很正常，对不对？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嘛，神给我们的话的领受给每个人也会略有不同，但是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说神是慈爱又是公义的，神讲得很清楚。我们特别在西方的话，有的现在的社会当中，可能就是有过多的人的爱心，啊，过多的人的泛滥的爱心，这个好还是不好呢？我想或许大家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神的话在这里面，我觉得还是蛮清楚的，啊，我觉得神的话还是蛮清楚的。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逃城已经讲过了哈，那么接下来在十九章里呢，讲到啊十四节，他说你不可以依挪你邻舍的边界，也就是说你不可偷盗，你等于说你把边界移几尺，等于你的地就大了，你的邻舍的地就小了嘛，对不对？你等于在偷窃了邻舍的地。也不可贪恋，这些都是十诫里面的。然后的话呢，十一到十二十一节，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这个十五节和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一，好吗？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一。好，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 十八节，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证，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好，那这几句经文的话，前面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十五节说，我们不可以凭一个人的见证给人定罪，对不对？那总要多听啊一些各种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啊。这个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定案当中，或者我们在尤其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啊，那总是要你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啊，比如说啊A 和 B 嘛。甲弟兄和乙弟兄闹矛盾了，教会的执事、长老、牧师们去处理这个事情。A 说 B，B 说 A， 哈，那个你总要两方面都要听一听，对不对？啊，然后的话，你可能还要再找一些其他弟兄了解事情的弟兄姐妹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做这个和解的工作。啊，不可偏信一方，哈，不可偏信一方。那么十八、十九节也比较好理解，哈，那个不可做假见证，对吧？这个是。也是十诫中间的一诫，对不对？不可作假见证啊，来陷害弟兄啊。那么十九节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如果你只看这个审判官细细的查究这个人是作假见证的哈，那要怎么处理作假见证的人呢？你们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做假见证的人本来是想陷害另外一个弟兄的，你们要处理这个做假见证的人，要处理他就好像他这个做假见证的人心里想要处理另外那个弟兄一样，所以说你要严肃的处理他，严肃的处理这个做假见证的这个弟兄啊，做假见证的，这样的话别人听见就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就不敢在你们在当中再行做假见证的恶了。好，那么二十一节可能就又有些有争议的哈。再一次神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和新约圣经里神告诉耶稣跟我们说怎么样，你不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个新约和旧约有矛盾吗？大家先别想着为什么，先说没矛盾，是不是？为什么没矛盾？然后再想一想啊，这个那在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神在这里说你眼不可顾惜啊？再一次不可顾惜什么？我们在前面这里讲你不可顾惜，十三节你眼不可顾惜他，是说你眼不要顾惜这个谋杀别人的人，我们不要用人的泛滥的爱心去顾惜这个谋杀别人的人。那么在这个二十一节也是说，你眼不可顾惜这个作假见证陷害别人的人，我们不要以人泛滥的爱心去顾惜这个以作假见证来陷害别人的人，要让公义得到体现。如果他想害别人的命，他就要偿命，如果他想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怎么样？这样二十节所说的，别人听见害怕，在你们中间不再行这样的恶了，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说，神在这时候生命经里给他们教导的是，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要跟他们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在你们当中要清洁，你们在你们当中不要容纳各样的恶， 你们在你们当中，就像我们生命记开头的时候讲，怎么样要把那地的人怎么样都要除尽。为什么？不要把他们那个拜偶像的罪带在你们当中。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你们要在你们当中要有公平公义，要有慈爱。神的慈爱已经在逃城中 显现出来，很明显了。但是对于这样刻意做假见证陷害弟兄的人，你们不可顾惜他，要除去他，要除去这个罪，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这个情况下，好，那新约圣经里神告诉我们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谁分享一下，在新约圣经里神告诉我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很安静啊，这是不同的境况哈，不同的境况。神告诉我们要有一个更多的宽容爱恕的心啊，就是说，我们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想着去报仇，不要想着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和神所说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在旧约圣经讲的是不一样的意思，不同的语境下啊，不同的语境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就像黄牧师刚刚开始讲到的，我们要看看上下文，看看上下文啊，不要只是拎出一句来啊，哦，这个生命记里讲不可要以眼还眼，要以牙还牙，旧约里讲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这个圣经里总是有矛盾啊，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好，那这个大家如果没事，我们这刚刚我们讲完了十九节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很多也都是对应的这个十诫的啊，对应的十诫的。我们特别讲到啊，这个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田地等等啊，我们都有touch到啊。那么后面呢，我们也会讲了不可奸淫这些事，然后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个顺序来看哈啊，那二十章讲到征战。复战 go into the war。 那么这个呢也是啊，也是就是说圣经里因为当时的背景嘛，对不对？讲的跟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讲的这些犹太以色列人讲的这些事情，其实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都能找到一些影子哈。我们或者说我们当今人的社会仍然是在以前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呢也能找到影子。那这里很多，就像我们今天经文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仔细去读。就是说他特别讲，因为这时候我们知道申命记写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他们重申神的诫命，对不对？为什么叫申命记？就是重申神的诫命。这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去征战的，对不对？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去与当地人征战。虽然几十年前他们害怕看到他们长得高大，他们不敢去，对不对？现在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刚强壮的，你们要去。所以这是神怎么样带他们去的一场征战。神与他们同在，神把这块地已经赐给他们了，这是他们命定的地。你们必须要去征战，神与你们同在，你们必得胜，对不对？在前面申命记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们凭着血气要去打的仗，不是人凭着人的血气，凭着人的智慧要去决定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说神已经命令他们去征战，神亲自带领他们去征战，神替他们去征战。好，所以说这个战争的这个目的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凭着人的血气去征战啊，去征战啊。然后第四节也讲到，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神要为你们 与仇敌征战，好拯救你们。然后呢他又讲了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不去啊，什么样的人可以不去啊，你如果好，那到第十节，就是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为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凡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他进行征战。所以说这个即便是神带领你们去的这样一个战争的时候，还是要有先要有一个什么外交行动，先仍然是要给他们一个最后的和解的一个机会，跟他们讲和睦的话，如果你们不打投降了，那我们就可以和睦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们继续抵抗的话，那么就要进行征战。这个征战的话后面讲到怎么样要把这些这些城在第十六节的时候这些城里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神你所吩咐的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等等都要灭绝尽尽。好，灭绝尽尽。为什么灭绝尽尽？我们在开始讲分享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分享过，这个目的是什么？不要受他们的外神的拜外神的影响，除去这个罪，除去这个罪。这十八节也讲得很清楚，免得他们教导你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他们自己的这些外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关于战争是这样子。然后后面有很多这些又开始这我们二十节结束过后讲的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再看一看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逃城的时候，讲到杀人有无心之过和谋杀哈。那如果是谋杀，如果是杀了人，但是也找不到头的话怎么办？找不到杀人的案组哈，怎么办？就是说，如果看到这个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地里，不知道是谁杀的，那这时候仍然这个被杀的人这个罪仍然要把它除去。这个无辜的被杀的人流无辜人的血是神所不喜悦的，对不对？那么这时候要把它除去，怎么除？你又不知道是谁杀的，这时候怎么办？就叫献祭了。你要取一个母牛来，把这个母牛的脖子折断，然后那城的众长老要在山谷中，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犊上面要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们百姓以色列中间。所以说当这个无头的杀人案发生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取一个母牛犊怎么样做一个什么赎罪祭，然后这个城的众长老要为此祷告，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杀的，我们不是我们杀的，我们也没有看见。好，那么求你饶恕，求你赦免以色列民，不要把这个无辜人流无辜人血的这个罪归给以色列人。好，这个所以流无辜人的血是一个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然后这个罪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见到，我们也不是我们以色列人做的，那么求神饶恕。这个事确实发生了，这个罪确实发生了，求赎罪的祭，等于是个赎罪的祭，赎罪的祷告要这样来处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今天都很安静啊。好，好，因为我们内容比较多是吧？所以我们就那个好，那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如何他们被掳的，刚才讲到征战的时候讲，对某些族，哈，迦南地那些族的人要除尽，但是对其他的有一些人呢，要除去他们的男子，他们的女人可以留下，啊，做奴婢。那么如果这些被掳的妇女当中有人看上了的话，啊，要娶她为妻的话怎么样？他说要这个女人要怎么样？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在你的家中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她娶来。啊，这里面都有一些寓意，就是说啊，修头发、剪指甲、脱去的衣服，等于是说与他们以前的历史来隔绝，来做一个割裂。他们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打扮，不再是以前的衣服，他们等于是要归入这个以色列家，啊，对，归于以色列家，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再拜假神，啊，好，那这些还有这个不可擅不可啊擅自改变这个长子，哈，啊，长子的名分很重要，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长子的名分很重要 ，firstborn 很重要，啊，那这时候。啊，你不可以是因为这个长子，你有两个妻子的话，长子是你不喜欢那个妻子所生的话，你也不可以把它改变，啊，然后怎么样处理这个不听话的儿子，啊，这里也讲到怎么样，还是要好好管教，要好好管教，啊，好，那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文，在二十一节结束的时候和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和二十二章。在中间有很多各样的其他的律文，其他的经文哈。那么这个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让我们联想起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在这个 slide 最上面，他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而且确实是什么呀？该死的罪，这都是很重的罪，所以才要致死了，把他挂了。那么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让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联想得到，谁曾经被挂？耶稣，对不对？如果我们脑子里也想到一个最出名的那个被挂的那个人的话，就是谁？就是耶稣。那耶稣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吗？代罪羔羊。好，谢谢尹弟兄。对对，说得很好。他是不应该受咒诅的，但是他却被挂了。他没有罪，但是他却被挂了。为什么？代罪羔羊，代谁的罪？代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代了世人的罪。世人听起来好像听起来不痛不痒。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心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讲到别人的时候，当讲到在非洲某地发生一个什么事的时候，你可能啊 ，OK，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感受，对不对？没什么感，哎，世人的罪你也没什么感受，只有真正当你和你我有关系的时候，你才有感受。带了世人的罪，就带了你和我每一个人的罪，我们的罪。让耶稣被挂了，担当了这个受咒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上了十字架。好，那这个后面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教导哈，有些事情都是非常的详细的一些比较细节哈。那个第五节很有意思，大家看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第五节很有意思哈，他在讲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啊，为什么觉得这个有意思？大家可以猜到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这可能在美国社会也是这几年来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所谓 gender identity 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人生下来这个性别到底是你生物学上定义的，还是说你啊自己说你的心理定义的？好啊，这我想对我们在座的应该是比较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哈，但是这个真的就是有人要去这样去跟你 argue 哈，这个也是有一点啊，有一点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哈，就是说，啊，其实蛮有意思啊，今天大家可以讲个故事，其实我觉得神也是很有意思啊，以前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是近些年才听说的，对不对？从奥巴马搞这个厕所案，大家才开始说哦还有这回事，对不对？以前我想我们大多数华人对此是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对吧？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的，对不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和明强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哈，就经历过一些这个事情。这什么事情呢？因为事过了也这么多年了，我也说实话我也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了。我们那一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级跟我们一级的，因为我们大学很小嘛，大概就一年800个学生，大概六七百个男生，100多女生哈，所以600-700人基本上住一栋楼里啊。我们那一级当中呢就有一个男生啊，后来大家就觉得他都很奇怪，他呢走路呢有点娘，就是有一点，这大陆人叫娘娘腔嘛，有一点娘娘腔哈。然后后来的话呢，据他们宿舍人传出来说，他从来不去男生那个，因为以前的90年代初嘛，大家都在澡堂一起洗澡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大澡堂嘛，对不对？他从来不去男生澡堂洗澡啊。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他隐隐约约呢都知道他有点怪，因为我们就那几百个人住在一栋楼里，大家都知道是谁哈。然后到了我们大学是5年，我记得好像是4年级结束5年级开始，中间那个暑假啊，那个人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系也不是一个班，大家知道是谁，大家也没有太多的交往。然后那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女生， OK， 他真的是一个女生，他其实长得蛮漂亮的，从男生来讲就看得，他是男生的时候就看起来蛮漂亮的，然后他回来就变成一个女生了啊。这个以前我想在90年代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因为我们今天，但是然后我们听说的版本呢是这样子哈，我也不能保证100%正确，但是我们听说的版本是这样子 ，OK， 就是这个在生物学上也 make sense 哈，就是我们在人的胚胎发育的早期。啊，如果我们在座两位医生啊，如果我讲错了，你可以纠正我。OK， 人胚胎发育的早期是男性、女性的生殖系统同时存在的。最初受精卵的时候，最初胚胎的非常早期的时候，然后呢，你的基因 X 和 Y， 对不对？你如果是 XY， 你就是男性；如果是 XX 的话呢，你就是女性，对吧？然后在发育的到了大概早期过后的开始分化了。过后的话呢，如果你是 XX 的话呢，你的男性系统呢就开始慢慢的萎缩，女性的系统就发育出来，然后呢你生出来就是个 girl， 对不对？然后如果 XY 的话呢，你的那个男性的特征呢，那些器官呢就开始发育，那个女性的那些器官就开始萎缩，然后呢你生出来就是一个 boy， 就是个男孩，对吧？是这样子，对不对？最初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两，因为是你的器官是两套都有的啊，就是说这个你如果我们不讲解剖学，解剖学确实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有些哈，那有极少数人呢，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呢会有紊乱，然后呢他的两套系统都存在，啊，他的两套 男性的、女性的，这都存在。啊，确实是，你如果去看 medical 的 literature 的话，确实是有这样的 case， 确实这样的。那就是说，我们当年的那一位同学呢，就是这样的 case。然后他们家呢，觉得可能当时的话，他男性的特征更加明显一点。好，然后呢，他就一直当成男孩长大了。然后呢，到他大学的时候，他就去做了变性的手术，把男性的东西去掉，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女性啊。然后的话呢，还非常有意思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这样八卦一样，我们同一级的，我们另外一个系的男孩子喜欢他，他们俩成了男女朋友。我不知道在他这个男孩子去有没有在其中起一个作用去鼓励他啊，让他就是说走出这个。因为这个在他来讲的话，我觉得和现在美国社会讲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他确实是在生物学，他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等于是一个 disability 一样，在生物学是一个残废啊，或者是说是没发育对的那种 case。然后他鼓励他做了一个变性的手术，变成女性哈。所以当时几年前，大概六七年、七八年前，当奥巴马那个 case 出来的时候。我们家俞明强以前是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从他开始关心政治就是因为那个奥巴马那个厕所案开始的。他跟我讲那个事，哎，我说这个没什么，如果人像当年我们那位同学一样，如果他是发育紊乱了，他去做了变性手术啊，或者说把一套摘掉留下这一套，他决定那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啊。他说 no， 现在的 gender identity 是不需要手术的，连这个 hormone blocker 都不需要的，只是你自己 claim， 你觉得你是男性，你就是男性；你觉得你是女性，就是女性。啊，我觉得这个哇，真的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紊乱是让人不可理解的哈。所以当于明强刚刚第一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想起几十年前那个 case， 我们那个同学的 case， 我觉得我对他还是蛮同情的，因为他不是说。他确实是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跟你那 birth defect 嘛，就是 birth defect 就像有人生下来是个兔唇一样，对不对？你去把它修复嘛，对不对？他生下来 unfortunately 他就是一个男女的器官都有嘛，然后他这个就是说确实处于那种情况，然后他去决定他长大了，他决定他做女人。我们听说的版本，后来他还生孩子，就说明他是真的，不是一个假的一个女性，他是真的，就是说，他的，你想你生孩子嘛，你要有卵巢，你要有子宫才能生孩子嘛，对不对？所以说他确实是那种 birth defect 这种 case， 好，就是说，所以我想也感谢神让我对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能够更真正的知道什么是。我不认为我们这个同学是一个 gender identity 的一个 case， 啊，他确实是一个 birth defect case， 而且他选择了他做女性以后，啊，我觉得和美国社会现在讲的人的认知对性别的认知是完全的两码事，完全的两码事啊。好啊 ，sorry， 我们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很快往前走哈，啊。这个22章讲与关于婚姻哈。啊关于性关系的一些问题，性关系上的纯洁啊，这个问题啊，23章讲到这个很多这个不可有妓女，不可有男妓，也不可有女妓啊，这样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哈。啊，到了24节哈，24节我觉得啊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些内容。24章哈，还讲到这个。也是很多的这种情况了，比如说这个妻子比如说前面他讲什么时候可以休妻啊，然后呢从第6节开始到后面讲到这种不可借高利贷啊，不可借高利贷，然后特别讲到什么呢，我打出一些红字的内容来哈，第6节和第10节。第六节他说你不可拿人的全盘末石或者上末石做当头啊，当头什么意思？做抵押啊，就是说你把人家的拿走，就像当铺一样嘛，这是当头，你把别人的这个末石拿走。为什么在这里讲你不可以把别人的末石拿走的？大家小时候如果在农村长大，知道这末石是什么吗？两片石头中间很多缝，你这样转转就可以把那个谷物磨成啊，你想要打成粮食，对不对？做成粮食。 所以这个磨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2000年前，这个磨石是人家的吃饭的工具，你不可以把人家的断了，人家的完全断了人家的生计，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把磨石当成当头拿走。然后第十节说，你借给邻舍什么，不拘是什么，不可以进他家拿他的当头，总要在外面把他拿出来。而且说，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比如说人家就那一件衣服，做当铺的当头，你要还给他，晚上他至少有个衣服可以盖着睡觉。好，我觉得这里面就体现了神的慈爱在里面。你就是说，你不可做高利贷，你可以拿一些人做给你做抵押，但是呢，你不可以把人家当生计的东西做抵押。人家特别穷的时候，人家只有衣服当给你的时候，你要还给人家，让人家晚上有个衣服可以盖着睡觉。然后特别十四节讲困苦穷乏的雇工，不论是你的弟兄或者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然后第十七节讲，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当头。就是说，这些孤儿寡母，这些困苦穷乏的人，我们要有爱心，不可欺负人家，不可以人家贫穷你反而去欺负人家，你要有更多的爱心给他们。好，然后十九节和二十节，我们这大家都很听说过很多哈，就是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忘记了一捆，不可再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母，这样他们还可以拿那一捆当吃的。要留一点给别人，你去摘葡萄园，你剩下的也不要再摘了，要留一点给别人，过路的、寄居的、孤儿的、寡母的，这样他们靠着你留下的那一点、那一捆粮食，留下的那些葡萄，他们也可以活下去。那如果读到这里，大家知道，大家可能脑子里想想，最出名的这个捡那个麦穗的是谁？大家如果第一个想到的是谁？路德哈，路德记里面那个路德哈，路德他后来嫁给谁？嫁给这个庄稼的这个主人，是不是？是他家的老家的亲戚波阿斯，然后后面大卫、耶稣都是从他那一直出来的哈。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你要给别要给穷苦人留一条活路。所以我看这些啊，我想其实今天的美国，我觉得这里面慈爱的内容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就此来讲呢，我觉得美国还是有一些相当好的这个符合圣经的东西，对不对？对于有很多的对穷困人的帮助，啊，对穷困人的帮助，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的 program 来对这些有孤儿寡妇寡母对穷困人的这些帮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想人的社会里面，人总是什么样，很贪心的。总会有人怎么样，就这英文叫做 game the system， 总会有人去 game the system， 去滥用这些系统。好，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就看正面的神教导我们的就好。好，我们如果你有能力，好，如果你有能力，你能够给别人留一把，你就给别人留一把，我觉得是这样子。有很多的事情，如果你去总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那当然世界上会有很多人的贪心在里面，对不对？我们自己有没有贪心？也会有的啦，对不对？也会有的啦。我们如果真的好好想一想，我们自己肯定会有的啦，对不对？但是神告诉我们，从正面的，我们要从正面的去理解神给我们的诫命。当你有能力留一把给别人的时候，你就留一把给别人。你就不要想着在这个，哎呀，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叫做"涸泽而渔"啊，有恨不得把那个水抽干了，所有的每一条鱼都打到一样。其实并不好的，你要能留一些给别人也蛮好的，这是神，你想神给你丰富嘛，对不对？让你能还有能力留一把给别人，其实蛮好的一件事情啊。 蛮好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呢，这个生命节25、26哈，到26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今天最后一章了，也讲到怎么样，要把初熟的土产拿来奉献在神你的面前来敬拜神。好，然后的话呢，要把这个土产出生的十分之一，他也讲到要留给这些孤儿寡母，然后特别再一次要强调怎么样，要遵循神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听从神的话。好，那么我们可以再把这个17、18节啊，17、18、1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当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做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好，所以就是神拣选他们，让他们超乎万民之上，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是神之选民，哈，神之选民。同时神既然选择了他们，神也给他们怎么样更多的责任，要遵守他的律令典章。就是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那神也给我们加了做基督徒的责任。就像今天黄牧师讲到的一样，神要让我们摆对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我们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要去读书，我们要去找好的工作，我们要挣很多的钱。不是说读书做工作和挣钱不好，而是说我们在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再把读书挣钱作为我们最最优先的事情。神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有工作，能做一些 profession 的工作，能挣一些比你去在外面去做那个 labor 能挣得更多的一些工资，一些物质 的财富，很好。但是神也给我们更多的责任和担当和托付，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要实行他的 大使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内容很多哈，我们走得比较快，我们有几个问题哈，我们有几个问题，有些呢我们已经谈过了啊。神为什么要设立逃城？神如何区别不同的杀人？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战争，比如说的原则是什么？啊，第三个问题我们没有仔细去读哈，大家可以仔细读一下，在啊21章、22章那里哈。神在婚姻和性关系上的原则和目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当然这里面讲的，如果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很多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反应过来说，哦，啊，我们反对同性恋哈。那么其实神在圣经里的教导不仅仅是对同性恋，啊，神对我们婚姻里面性关系的纯洁有很多的教导。我们要全面的去看神的话，同性恋不对，但是如果奸淫又对了吗？啊，在美国的社会，啊，离婚率这么高，婚外情的几率也这么高，这些就对了吗？同样是不对的，同样是不对的。好，好，那神为什么？第四个问题，神为什么对困苦穷乏的人和孤儿寡妇有特别的恩待？啊，那这个对我们当今的启示是什么？大家，我们已经33了哈。大家如果要分享了，我们可以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应该时间的缘故，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哎，有没有要分享？
那个逃城，神在旧约的时候设立逃城，给这些误犯、杀人的可以有一个。就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逃城也是可以预表耶稣，耶稣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逃城。今天读到有一句话说， 他们进城去，他们要去攻打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要先跟他们讲和睦的话。我就想起来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恐怖分子他是毫无预表的就来攻击，杀这些以色列犹太人无辜的老百姓。但是呢，当以色列要去消灭这些，要去消灭这些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时候，我记得在 news 上看到的是，他们先预先在空中撒下那个小册子，告诉那些巴勒斯坦的人，你们要赶快怎么样往南走，要离开，因为我们要进来攻打你们了，要来消灭这些哈马斯的恐怖分子。我觉得以色列人因为有神的这些教导，他们在很多方面是很人道的。我就想分享这个。
不，他们是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好，谢谢啊。那网上的还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更多的分享？
哦，我说一点点好了。那个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听得见，对。
就是我们在读《生命记》，我们越读就越可以领悟到神真是一个奇妙测试，就是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然后他多么的看重law and order， 就法律和次序，然后在每一个法律典当律例等等里头，他这个就刚刚你所说的，他这个慈爱的原则跟公义的原则是一直同时并行的，是编织在一起的。这个就反映在他这些比如说大的规律或者小的细则里头，就都一直这么这样在做。然后现在我们说西方社会就其实他就是要背离神，就不听神的就不照着神的去做了。所以这个是很世俗化的，就所谓 liberal 的这种所谓 enlightenment， 所谓 liberal 这种很世俗化的思想里头，就是要跟神的律法对着干。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很清楚的去了解这个分野在哪里。那我们当我们有这个辨别了以后，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我们对所在社会的这个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了解，以及尽可能的去参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福音的使命，还有文化的使命，这两个是要并重的呀。当然这个还可以谈深一点啦，因为这个变性就是把神的次序给他搞乱嘛，就根本就是跟神的创造的原则对着干嘛，对吧？这是非常，然后你就看神很圣洁，所以他对土地如果被玷污了他很在意。什么时候被土被玷污？就是流无辜人血，那堕胎就是流无辜人血。 anyway， 我要感谢主了，我们能够查考他的话语真的是很好的，感谢主，谢谢那个弟兄的带领。
好，谢谢 Rebecca 姐妹哈。那我们我们的今天就到这里啊。我就稍微再加一句，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分享的也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人的爱心过于泛滥。其实我觉得另外一点感受就是说，当然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是仇视基督教的，我觉得不可否认是存在的。但是我也觉得我这几年的一些感受，就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的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的爱心大过了所应当的。就是说人的爱心过于泛滥。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你问他信不信神，他非常信神的，甚至是他做神职的人员的，但是呢他的很多的教导反而是偏离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为此祷告吧，因为可能他如果是有人处在这样的位置的话，他不仅仅影响是他一个人，他还会影响他的会众，导致更多的人的偏差，这些都是交在神的手里了，
所以我们都要留心。
好 ，sorry， 你说什么？
这个我们都要留心，要
啊，这个我们都要留心，呀呀呀！
我们要以神的话语做真正的根基，
对，
衡量，
对，
而不是以人的见解啊，
对。对，我们记得我们上一周的主日学的时候，和大家讲到可不可以质疑，对不对？秋元弟兄还有
可以
分享，对不对？所以我上次也分享了两句，就是说，其实我们除了神的话不可质疑之外，任何人啊说的如果有点不敬的话，哈，包括教会里的牧师、长老等等，他说什么，我们都要稍微分辨一下，啊，都要
我们要分
辨一下，对
对，
好，好，
同意。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吗？谢谢。